进入神的荣耀里。刚刚我们唱了一首诗歌 His Glory 就是 My Good Hallelujah。 我们旁边这个画面，你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有
哈，旁边这个画面 Dear Lord, lead me to make choices that bring you glory and allow me to experience the life you intended for me to live. Hallelujah. 感谢主。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页哈。走在神的道上必蒙福。那我下面引用这个经文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神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呼召他，要他对他的百姓传讲一些话语。所以20多年来，从早到晚，他就在传神的话，希望把神的百姓带回到神面前。那6:16-19，我请你们来读好吗？好，因为我跟你们如果读不能同步，所以我就听你们读好不好？然后我再来分享。好。
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
神的话透过先知耶利米讲得很清楚，神要他的百姓行在那个古道，就是神的路，那是一个善道，走在其间必蒙福，他们的心里必得安息。可是神的百姓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神设立守望的人，比如说像耶利米，先知耶利米，把神的话、神的警戒说在他们中间，说要听脚声，他们说我们不听。所以神就说：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至高至圣的神对他所造的人，他摆在地上的这些人说话，这是何等的一件事啊！神说：我的训诲，我是他们的造物主、救赎主，我是爱他们的，我给他们的训诲是对他们有益的，他们却厌弃了。好，我们看下一页。神的训诲是什么？ 我们在地上人生的方方面面有很多方面，神向着我们的意念何等的丰盛，那今天我们就从某一个层面来讲，神的训诲是什么？以以赛亚55章这边，我们来看神对我们的训诲是什么。请你们来读55章8到13节。
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水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要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粮。我口所说出的话也必如此，从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事，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多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
好，神口中所说的话，他的训诲，神要神做事的法则，他的路径都高过我们的意念跟我们的路径。神说，我的话一出来，落到这个地上，要成就一些事，要使我所喜悦的事，所命定的事要亨通。所以十一节说，我口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所命定的事，必要亨通。那个结果是怎么样？12节13节就是一个美好的结果要临到我们。如果我们领受神的话，让神的话落到我们的心田里，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边好像产生一个回响，我们按着他的话去行，他要使他所命定的事，他所喜悦的事要能够成就出来。结果就是12节跟13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带他的羊群出羊圈走人生路，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好像我们所经过的环境，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陈述啊！我们的人生是那么的精彩哈，然后结果呢，松树长出代替荆棘，我们的生命本来像荆棘那样会刺人的，没有什么价值的，只配当柴烧的。可是当我们这样跟随神来走这个人生路的时候，神的灵要引导我们，要做工在我们生命中，至终松树长出代替荆棘。松树就是常青树，是可以在神的国度中、神的殿中做建材的。我们的生命好像可以成为神所要用的建材，要来建他的殿， 他的殿何等的华美，神就在其中。哈，那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蒺藜也是跟荆棘一样，是没什么价值的。番石榴是多结果子的，我们的生命会成为可以多结果的。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十三节这边讲这一句话，我们生命改变，因为是天上的神制作我们的生命，改造我们的生命，旧造变为新造，这个是存到永远的一个生命的建造。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所以我们如果让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产生一个影响，我们所要得到的福，生命的改变是存到永远的。为耶和华留名，在神的面前有纪念，作为永远的证据，是不会消除的。好，那神为我们预备的啊，就是这么好，他愿意来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美事，只要我跟着他走。可是刚刚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第六章那边，他的百姓却不听，不留意啊。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55章6-7节，下一页，神继续说，神对我们说话，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自从大卫牧师4月3号就是受难日那一天中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如今，好像我的心就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世界上许多的事都在进行，都在发生，可是对我来讲，是世上的事我们也要关心，但是我的 focus 更是在主啊，这一些年日有许多的事都跟我们相关，最重要的事就是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我要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要更加来寻得神，已经寻得一些的，要更丰富的来寻得。当他与我靠近的时候，我要来向他求告，好叫我可以更多的从我的旧造中得救出来，更来归给他。第七节神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以前我讲过，恶人对我们这些寻求神的人，这个恶人不一定是很坏的一些罪行哈，那个不跟神同心，在神的眼中，在圣洁的神眼中，那个就是一个恶念。好，诗篇139篇23-24节，那一位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王，他说，鉴察我，试炼我，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他那个恶行就是不跟神同心的， 他要回转，回转来跟神同心同行。啊，他说当恶人，当人发现他里面有一些不跟神同心同行的这些意念滋生在里面的时候，好像我们走的道路不跟神同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当离弃自己的道路。只要神光照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就会有圣灵，圣灵来他就把神的光带来，圣灵来因着神的爱他要引导我们归正来蒙福，所以有时候他会责备我们。所以这边神说当离弃自己的道路归向神，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刚刚我们提到神的话出来，神的话就是要带给我们好处的，他的话出来会，如果他的话落到我们的心田里，就像雨雪落到地上，不会突然返回，要把神所喜悦的事，神所命定的事成就出来。刚刚讲到亨通，神说我口所出的话所命定的事必然亨通。什么叫亨通？大发利市，就是你去经营一些事很有所得，好，有一些利润，有一些好处可得，大有财宝，是亨通吗？拿得权位或者是夺得权位，是亨通吗？哦，这个在世界上有的是哈。得人的吹捧，很服众望，是亨通吗？也许是，但那些是地上的世人所追求的。有一天，如果这些不是从神来的，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成为过去。好，下一页我们看两个例子。举两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呢，我曾经讲过哈，例句屋有两个主日学孩子，小时候有追求主，后来不知道什么缘故就不再寻求神了。那到他们长成到40多岁的时候，再遇到追求主的人，鼓励他们再来寻求神。其中一个回来再来寻求神，另外一个他的意愿就是40岁之前他希望能够成为百万富翁。好，这个见证我讲过了哈。结果呢，他真的达到了，成为百万富翁，拥有自己的飞机。他没有听劝，他继续去发展他的事业。结果不晓得经过多久，人劝他再来寻求神，他没有听。结果有一次就坠机死亡了。这个我跟你们讲过这个见证哈。那郑文丽就是大卫牧师的妹妹，这个可能你们没有听过。很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的孩子们都还很小，大概30多年前吧，有一天我听我的公公感叹的说， 哎呀，这个文帝就是讲他的小女儿，最小的女儿哈，跟大卫牧师只差一岁。他跟大卫牧师都是寻求神的人，被神吸引。他说：“哎呀，这个文帝，他如果当年不离开学校，这个文帝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在学校教书，很得校长的器重。那不知道因为什么事，他就离开那个学校，就按着他所被引导的去寻求主了。”那个时候我公公很感慨，我公公也不是贪财的人，他就是一个感慨，他说哎呀，这个文丽如果当时不离开，他现在就是百万富婆了，因为他女儿很有才华。那这一次他来看大卫牧师，他也做他的见证，他锁骨断掉啊，神怎么一点不务实的奇妙的把他的这个身体的需要奇妙的全部都医好了啊。他觉得说他白白享受了神的恩典，他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总之是神做成的。我就笑着说，你是不是傻傻的就经历了神诸多的恩典？他说对对对，我就是这么单纯的，在遇见患难的时候，我就感谢赞美神啊。那结果一点都不误事，就把它医好了。那个时候，雪巧知道姑姑来了，他就说他有时差，他说妈妈，姑姑来，姑丈来的时候，打电话告诉我，我要跟他们见面。我要请他们吃饭，好。结果学校就说要请他们去吃饭，好。那去一个有名的一个店吃饭，他说因为在台湾比在美国便宜的多哈。那他姑姑说哦，我不去我不去。我的学生呢，我好几个学生都住豪宅哈，他们没事知道我回来了，有时候他在美国，有时候在台湾，哦，就送我很棒的水果哈，很高级的水果啊，邀我去他们家住，要请我，他就讲说学校要请他们去吃的这个饭馆吃，他说我不去我不去哈，那学巧说那不然怎样，他说啊，不用不用不用哈、哦。那你看我的小姑说她的学生都住豪宅，都发展得非常好，这个老师是当年一定，我说一定你在学生的生命中一定是有一些影响，所以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年，经过了三四十年，学生这么感念这个老师，那学生都能够住豪宅，都能经营他们的事业发展那么好，这个老师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所追求的不一样。好，就像我公公讲的，他如果也是来像一般人这样追求，他也可以成为百万富婆，可是他寻求的是什么？寻求的是存到永远的，是跟随主的。所以当时我就跟我公公说，爸，你也不要感叹文丽得着的是更美好的，虽然不是世人所羡慕的，可是他也得到一个很好的婚姻啊，他也在这个永生的福乐里边很享受他的人生啊。所以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说？马太福音16章26到28节，我们请你们读好不好？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这三节实在很宝贵，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你就是赚得全世界，你没命了，你能享受吗？好，就算你很有钱，你可以买到很棒很棒的床，很贵重的床，睡在其上很舒服，你还不一定有非常美好的睡眠，对不对？好，你可以买到很好的东西，你不一定能够享受到那个对你的身心灵真正的好处。好，那有时候你有钱，你不一定买得到。我用一个小小的例子来讲，我记得我怀学巧的时候，怀老大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怀孕的人有时候想吃一些东西哈，有时候特别想吃一些东西。那有一天我就特别想吃白萝卜，我就跟大卫牧师讲，他说那想吃就去买嘛哈，白萝卜又不贵，对不对？好，那我就要去买。结果呢，市场休市，你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哈。那想吃就没办法了啊！结果那一天我们去聚会，我跟牧师就要回来了，好，就因为那个时候要面临生产，所以我们就有时候就多走路啊，就不搭车，不搭那个公车哈，就走路，预备多运动，预备将来好生产。啊，我们就预备走路要回家了。有一个弟兄突然说：“大卫春家，等一等，等一等，我今天呢回乡下，我们那个地方已经是乡下，他就回到更深入的乡间。我回到那个乡下里面呢，带了两大袋白萝卜啊，分几只白萝卜给你们。所以你看，我用钱买不到。”虽然白萝卜很便宜，我有钱可以买到白萝卜，可是买不到。可是神给我，让我可以享受到。我只是用这个小小的例子。世界上有很多人很有钱财，他买不到平安喜乐，他买不到他所想要的生命的福乐，人际关系买不到。好，所以人若赚得全世界，如果你没有那个从神来那个蒙福的生命，你也享受不到，对不对？还有27节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这讲耶稣第二次再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带着有一些人已经离开世界了，他们在地上追求主，里面有神的永恒的生命，就归回到主那里。主就带着这些人要跟众使者众天使要带着他的荣耀要君临这个大地。那个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28节，那个是将来的事。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一句话很宝贵。耶稣是第一世纪的人，当主要再来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2026年，不晓得主耶稣再过多久会第二次再来，那个时候众目都要看见他，但 但是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这个时段，耶稣也会来。他这个来是他的生命要临到个人的生命中，换句话说，在地上活着的人可以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如果我们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渴慕主，追随他，求告他的人，我们在还活着的时候，每场死位以前可以看见耶稣的灵降临在他的国里。这个就是耶稣讲神的国在哪里，在人的心里。神的国在有他的生命的灵在其间的人，这一群人的中间。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可以经验到神诸般从天上来的平安、喜乐、福分。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何等的宝贵。28节是耶稣讲的，他说站在这里的，就当时跟耶稣站在那里的人，听耶稣讲，有一些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可以看见他得荣耀以后，差派圣灵来，基督的灵要降临在他的国里。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寻求神跟追逐世上福乐的亨通不相同，这个我刚刚已经举例子过了哈。我小姑她的寻求，还有跟她的学生，她自己所教的学生的寻求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所得的不一样，好，那个亨通不相同。那诗篇73篇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对比，好，那你们来读好不好？73篇哈，这是很宝贵的一篇诗哈。好，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肥胖抵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
好，继续。
他们讥笑人，凭着恶意说欺压人的话。
他们说话是，
对不起，
他们说话自高，
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日承受惩治。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种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细细为难。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先停到16节这里。好，你看这边讲到有两类人，一类人就是守节心清的人， 那他们寻求神。那另外一类人呢，他们没有寻求神，他们经营在地上，他们想要在地上有所得，那也经营得不错啊，得到很多，就像我刚讲的，得到很多的财宝，很发旺，得到很多的成就，也许居高位，也许福众旺。我有一次在教会里边听到有一个寻求主的人，他说他是寻求主的人。有一天我听他讲一句话，我心里吓一跳。他说一个人，哦，这个人多棒多棒，他讲一句话，他是医学院的院长呢。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这是你一个寻求主的人所要夸的吗？好，所以一个寻求主的人所夸的是什么？圣经讲什么？我们所夸的当指着主夸口，对不对？一个寻求主的人，如果他的心思意念还不是被神更新变化，以从天上得的为神给我们的永远的福分，那我们还不够认识神啊。可是地上的人，他们更不认识神，因为他们得的那么多，那么好，那么飞黄腾达，拍拍胸脯啊，他们觉得他们比别人棒，他们就骄傲。第六节说，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他们比别人有能耐，好像高人一等啊，他们呢好像强暴有理啊，因为他们的确用他们的天然人的一些心思意念，他们有所得，比别人强啊，所以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好，我们再看下一页，第八节那里，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这种现象我们在地上不难看到，这是一类人，他们说话自高，甚至口会亵渎上天，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可以很大胆的在亵渎上天，毁谤全地。那神的子民跟这样子的人站在一起，有时候显出神的子民的卑微。以前尼托森是很有才华的人，他为了主的缘故，他走主的路，那走主的路就不照自己的聪明才智，就是认定主，结果背十字架走出来的路，别的以前认识他的人说，啊，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吗？以前他在这些人面前是资优生，可是他的选择就是要跟随主走永生的道路，要得永生的福分，不是寻求这个地上的。那别人呢，就你这个才子，你的人生就过成这样吗？就成为被轻看的。好，那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特别有人如果因着轻看说一些亵渎的话，说一些风凉话啊，说一些讥笑的话，如果神的选民没有让神来保守他们的心，他们会归到这里喝尽满杯的苦水。这些不寻求神的人说，神怎么能晓得，至高者岂能有知识呢？你这个才子走神的路，你得到什么呢？还不如我，诸如此类的话。 十二节说，看哪、这就是恶人。十三节到十六节，这个圣徒呢，他说，哎呀，我献上我自己在寻求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我在追求神的圣洁，我是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是要寻求蒙神悦纳，可是我终日却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跟学龙做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一个寻求神的人，心灵清洁的人，纯洁的人，追求主的人，会每早晨受惩治？这样不是不公平吗？弟兄姐妹，这个每早晨受惩治，甚至遭灾难，这个不一定是我们做了什么恶事，而是神在炼尽我们这个人，我们内在原有的生命。比如说，我19岁才接受主，19岁之后我接受主，开始读经祷告，开始学习跟随主。可是在我还没有学，当我学习跟随主的时候，就让圣灵来引导。可是在此之前，我的旧造的生命已经养成。有人说，有时候我们人是环境的产物，没有错。我们过去的环境，也有人说，我们的习惯，我们说话的模式，我们处理事情的方式，好像久而久之啊，有人这样讲，不晓得这个可不可靠。他说，如果你一个心思意念，一个行为，好，常常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21天，这个习惯就养成了，它可能就会渐渐成为你的习性，那这个就是你的旧照。那这是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就形成的。那神呢，他要来更新变化我们。神有时候就会量一些环境。好，周师母以前讲的那个 AAA, 对不对？神呢，他知道我们这个人，认识我们这个人，他要炼净我们，他许可一些环境啊临到我们，然后我们在其中精炼，然后神，如果我们在其中按着神的意念、神的法则来行事，我们的里面就在被调理，要被调理得当。所以并不是我们要追随主的人，我们做了什么恶事被惩治。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旧造的习性，我们不是那么专一的一步到位的，所有的我们都是按着神的心意行。也许我们警醒的时候我们按着神的心意行，可是有些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又是按着我们旧有的样子行，那这种情形，有时候神会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来责备我们，那好像在惩治我们。那这个不是我们信主以后又故意去做恶事，像恶人一样，不是。这是我的领受啊，就是神要来炼净我们这个人，要来更新变化我们这个人。所以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扦插待你的粽子，这个怎么公平呢？好，我立意要守节心清，按着神的方式去活，我怎么还会遭灾难？我怎么不像人家那样的安安逸逸的过日子？好，他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17到24节，请你们来读好吗？
等我借着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炫眼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
感谢主，当他用自己天然的心思在那边比较，地上人，比自己跟其他的人都在人生中有所追寻，他会有前面的那种感慨，可是十七节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当他来到神的所在，让神自己的心思意念临到他，叫醒他。18、19、20节，他就发现，哦，不一样，不是如我之前想的那样。神炼净我，让我可以更多得耶稣，更多属乎天。我是往天行走的，可是这些人呢，他们的生命没有被神提息，没有得救，没有被神提息，那会掉在沉沦之中。想到这个，他被神苏醒了，被神提升了一个从真理的光，从生命事实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就醒过来，然后说啊，21节，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他就想到啊，我之前的那些想法真是愚昧无知啊！你善待我，要炼净我，我居然把这种苦难，你看跟人的那种辉煌，地上人的那种辉煌腾达，在那边做攀比，错了错了，我在你面前像畜类一般。他就醒悟过来，然后23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如果我们常常愿意与神同在，寻求与神同在，神会搀着我们的右手，引导我们跟他同心同行。24节，这24节就是我今天题目的来源。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就是我让神的话来引导我走人生路。箴言里边有一句话，世上人一个追随自己的路，追随自己的想要辉煌腾达的路，乍看之下似乎不错，可是至终罪没有被神除掉，至终会成为死亡之路。就是说会跟神的隔绝没有处理掉，得不到永生，他最终就是还是在跟神隔绝的光景里。神是生，是生命的源头，他跟神隔绝，他就是得不到永生，就沉沦了。好，那但是我们要让神的 训诲来引导我们，我们就可以被接到荣耀里，就接到神的生命的荣耀里，是存到永远的。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73篇太宝贵了。好，感谢主，神以他的训言，那很宝贵的是神乐意对我们说话。耶稣的名字就是太初的道嘛，好，道就是要说话，他乐意向我们说话，他的话就是真理，他的真理如果在我们的里面被接受啊，我们按他的真理而行，我们这个人就可以成圣，就可以有份于天上的福分，好，太宝贵了。那因着神怜悯我们，吸引我们，我们就会来亲近他。因着我们亲近他，得他的应庇，好，得他的指教，我们渐渐就知道，我们要来住在神的里面。神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感谢主。好，我们再看下面。这边特别讲到神，第一节开宗明义，第一节哈，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Truly God is good to Israel， 神是良善的，他对以色列是良善的，他善待他们，也善待那些心灵单纯的、心灵 pure 纯洁的人。清心就是内心清洁。那诗篇十五篇讲到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住在他的圣所？那为了要能登神的圣山，为了要能站在他的圣所，那个意思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就是说让神圣洁的同在临到我们，这个就是在登神的圣山，让我们可以住进神的里面，就是在他的圣所里，神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好，为了要这样让神圣洁的同在临到我们，让我们可以住进神的里面，我们需要守洁心清。颂赞诗选200所讲得很清楚，住在基督里有多少的好处，那个诗歌里面讲得很清楚哈。所以若与下面这种人相比，哪种人？不以神的心为心，不念及我们大君王的宝座根基是公义和公平，若跟这种人相比，也许我们的天然人会自叹啊，我突然了，这个是一时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当他进到神的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他就知道啊，他错了，啊，他实在不是突然，实在是 神把他带到一个要更新变化的里面。我越来越觉得不是我们会追求，实在是神很会引导。他用这个环境，用那个环境，像这一次大卫牧师中风，他中风，他躺在床上，脑伤，有时候经过一些情况，他没有办法去处理他的一些事，那我陪着他，经炼一些事，我得到很多的光照，跟人之间的关系，好，面对一些事情，我得到很多的光照，这个就是我的益处。在人看来是苦难，可是当我在这个苦难中，按着神的心意来面对这些事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在被调整，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化妆的祝福。好，所以不突然。好，神如果量什么样的环境给我们，神不会错。我们只要在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里面，让神带领我们经过这个环境。那神怎么带领我们经过环境？比如说像我的，像我的那个小骨，他锁骨断了，站不起来。好，在美国加州，他站不起来，好不容易呢，回到他们住家那个区，大门钥匙没有了，所以当他站不起来的时候，他不能做什么，他居然只能够说：“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他就在那边感谢赞美神，神你知道，神你知道我现在的情形，他就在那边感谢赞美主，他不能做什么。然后好不容易被移到那个社区里面，那个有钥匙，他没有带钥匙，又进不去，哇，很不容易哈。他又在那边赞美神，啊，总之，他说他这一次的灾难，就借着圣经上所教导他的，他去行，结果到最后的结果是一点都不误事的，把他的身体就这样调理过来，就这样医好了。所以他觉得好奇妙哦，呵，感谢主，我实在感谢主，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这个我们刚刚都读了，我们就略过，我们就不看了哈。23、24节很宝贵。我常与你同在，甚愿我们的生活习惯常常来与他同在，成为一个圣洁的习惯。那因为我陪大卫牧师在医院里边，有人关心我的健康，那我就想到我要走路，因为以前从国民小学一直到国民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总共12年。那个时候我的家境比较穷，买不起脚踏车，所以我那个时候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骑脚踏车上学哈。而我们家穷，买不起脚踏车，我就用两只脚走路。那我所读的学区，离我的家比较远。那为了每一天不迟到，不会被纠察队挡在那个校门口，所以我都快走快走，就这样子快走了12年。我自己回想，那个对我的身体的健康有极大的益处。所以这一次我就想到，我去医院啊，要搭车搭公车，好，走路，好， 那所以我就搭公车走路啊，搭公车要那个班次嘛，有时候不是一走到就立刻车子来，有时候就要在那边等等公车。那因为我们知道神就在我们的里面，神就环绕在我们的周遭，所以虽然在等公车我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在那里我可以亲近主啊，我在公车站也可以亲近主，就如同在我的家里也可以亲近主一样，所以日子过得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啊。我走路运动也运动到了啊，然后呢我这个如果要搭计程车那就要花很多钱，钱也省到了啊。所以我常与你同在，如果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我都要与神同在。有时候神及时把一些智慧给我们，及时教导我们怎么去面对一些事。好，那当我们愿意与神同在，神就会来搀着我们的右手，让我们依靠他往前行。神也容易来对我们说话，来引导我们。啊，当我们按着神的话语去行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那真理的圣灵会让我们明白，越来越明白生命的事，而且真理的圣灵会临到我们，因为真理。”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那我们就可以经验到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得自由，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有有那个可以脱离自我辖制的自由。有一些人很容易自我中心，一个甚至一些基督徒，他们有时候也如果他们不是常让神在他们的心中做主做王，有时候他们也容易落在自己的里面，那就不自由哈。所以如果我们习惯让神的话来引导我们，来督责我们，我们顺服他得真理的圣灵，我们就可以享受那个自由，好，那个脱离自己狭隘的这种自由。那从4月3号一直到如今，我觉得我所得的神的意外的祝福不比我以前还没有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少哈。所以感谢主，真的真的神实在太棒了。26节说，他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他是我的避难所。感谢主，我要把感谢赞美更多归给他。好，好，再看下一页。你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我们若是与主同心，主耶稣引领我们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就是不照自己意思行的路。那我们走过十字架的路，有时候我们会尝到那是什么滋味，有时候是一个受苦。我们若跟主同心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这个受苦不一定是世人那种虽然努力要来赢得一些奖赏，譬如说努力读书让我们更懂得一些知识，更有很好的一个求知欲的可以满足我们求知欲的一个受怎么讲受教化的机会，进到好的大学， 或者我们更有成就，不一定是我们这么努力要得到一些好的福分，可是却不得志啊，也不一定是资源匮乏。你说像那个，像那个盖恩夫人，她是一个贵族，他们是有钱财的人，可她的苦是什么？她的苦是她的婢女，有时候帮她梳头会敲她的头的，一个女主人被一个婢女欺负，可是她追求主，她不能以恶来报恶，对不对？她还是要爱，这个就是不照自己的意思行，被欺负还是要去爱哈，所以这一类的苦哈，所以一般来说，十字架的路那个苦，与主同受苦，就是服逆我们的心智意愿，某种程度来说，都是会叫人觉得苦的。啊，那我们再看下一页，与主同心同受苦，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最后来读罗马书第八章这一段话，然后我就结束哈，你们来读好不好？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你看这边讲到肉体，神在肉体中定了罪案，我们如果随从肉体，就会跟神的同在，就没有不能有份于神的同在。如果我们体贴圣灵，就会享得神的生命平安。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读。
原来肉体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
第九节很重要，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那怎么得着基督的灵呢？就是接待耶稣，接待耶稣在加略山上为我们所成就，替我们死，替我们除掉罪，这一个事实，这一个礼物。那我们跟他同死，我们不再按着我们自己原来就有的生命去活，而是让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来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好牧人，跟随他往前行，我们就会有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你接待基督就会有基督的灵。我觉得有一件非常稀奇的事，当我还没有接待耶稣进到我心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宣教士的老师就用约翰福音来跟我们谈一些事。我那个时候好像神的话都进不到我的里面，也许是左耳进右耳出啊。可是当我因着看到这些人生命的关爱吸引我，很想有份于这一份生命的福分的时候，他们说耶稣是可以经验的，那第一步就是接待耶稣进到我心里面。当我接待耶稣进到我心里面的时候， 我知道基督徒就是要读一点圣经啊，借着读圣经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啊，就祷告神，求神让我照着他喜欢的去行，求主保守我不去行他不喜欢的事。当我这样子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很奇妙，圣经的话好像开始能够，我开始能够明白圣经在讲些什么。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些些一些些哈，而且居然我可以接受到圣灵的责备，可以得到圣灵的光照，可以得到圣灵的督导我督责我要来悔改归正，我就开始进入这个永生的生命，基督的灵就在我里面。所以如果没有基督的灵，我们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有基督的灵这个多么重要哈！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点我就结束了哈。12节到17节你们来读好不好？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劝肉体的再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就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好，你看圣经启示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仅除掉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些罪行 sins 一桩一桩的罪行，他的血可以洁净这些，涂抹这些，很重要的他灭绝罪身，他把我们的旧照钉在十字架上。就圣经的启示，神对肉体怎么对待肉体，叶光明牧师说就是处决他，就是把肉体靠着十字架的大能致死他。那我们的一生，那个心中两个王要让耶稣做主做王，让我们旧造的老自己要让他否定否定再否定。好，那这样子呢，被否定的时候会受苦，这十字架的道路啊。如果我们耶稣不是这样讲的，如果你们要成为我的门徒，必须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样子你就可以多得耶稣基督在你里边的身量，就可以长成。好，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跟他一同受苦，愿意天天背起十字架，不照自己的意思行，那我们就一定会跟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如果神看有必要量这一类十字架的苦给你，你愿意承受吗？如果因着神要使我们多得耶稣，让我们里面耶稣的生命越来越有长成的身量，而神量一些十字架的苦给我们，我们愿意吗？如果我们愿意跟他一同这样受苦，像耶稣这样，向着阿爸父虚己，向着阿爸父降服，把自己的肢体 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多得耶稣啊！耶稣就是荣耀，我们越多顺服耶稣，我们就越多得荣耀。好，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谢谢。
谢谢师母。